我是李天怡，这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四课讲课。面对激烈的逼迫，你会如何的应对呢？知道吗？早期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经文中所提的这些教会，都因他们的信仰而备受逼迫。罗马帝国要求人民将皇帝当作神来敬拜，许多城市也以生计或是社会地位作为威胁，要求群众敬拜各样的罗马神。基督徒经常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到排斥，甚至为此殉道。这种逼迫一直持续到今天，你们当中有些人也生活在常会经历这样逼迫的地方。基督徒在逼迫中忠心做见证的了不起故事，激励着我们，也坚固我们，不是吗？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那就是当你我第一次或是下一次因信仰而遭到剧烈逼迫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应对呢？你有想过吗？你我会忠心的忍耐，还是会屈服于压迫呢？我们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大胆回应并彰显基督吗？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中，耶稣写信给因信仰而面临逼迫的七个教会。这些信不是随意的节日问候，相反的，耶稣非常具体和认真地指导他们。请记住，耶稣为教会而死，他爱教会，信徒是他的教会，他的身体。为了关爱他们，他对他们进行了某种年度绩效考核。他称赞他们，他责备一些人，他鼓励他们，他吩咐他们，每一个都以应许做结尾。如果你面临逼迫，难道你不渴望收到这样的信吗？我们全球的文化越来越与基督教对立，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逼迫。坦白地说，逼迫的景象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们如何为圣经在其他地方所预言的那些即将要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呢？也许你和我一样想知道，我们可以从基督写给这些教会的信里学到什么呢？特别是怎样才能成为具有影响力并且忠心忍耐的见证人？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想法，我们来看看今天经文中七个教会里头的两个，以弗所和士美拿。我们把这两个教会的信来分段。首先是有影响力的见证，是在启示录二章一至七节，有影响力的见证。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部分是持久的见证，持久的见证是在启示录二章八至十一节，这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有影响力的见证和持久的见证，我们从这两封信看到，我们对基督的爱和拥有永恒的视角，对于坚忍的见证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的第一部分，我们将来看有影响力的见证。在上周的课程中，使徒约翰因信仰被囚禁在拔摩海岛上，他看到耶稣基督荣耀异象，基督问候约翰，并指示他写下自己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事。他要通过七封信，向目前位于今天在土耳其境内的七个教会说话。那这七个教会是怎么回事呢？圣经学者对他们所代表的对象持不同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他们代表教会历史的不同阶段，但这些教会都是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教会， 他们存在于同一个时代，并且耶稣是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说话。尽管如此，他们的处境代表着教会历世历代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些信既是对过去的教会说话，也是对当今的教会和各种文化说话。这些话语也是对我们说的。正如耶稣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中的解释，教会是一座灯台，要发出光芒。这就是教会的目的，要承载着光，他们承载着上帝真理的光，因此他们是上帝用来影响处于黑暗世界的工具。这些信充满了警告和鼓励。这是个堕落的世界，所以耶稣要指导他们进行属灵的征战。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正在与属灵的黑暗、罪恶、自满、谎言以及一切针对上帝和他子民有害的欺骗的征战。这是一场在逼迫中忍耐的征战，也是为着每个人的心灵而进行的征战。耶稣在这些信中所做的是与他身经百战的教会士兵并肩作战，并以全新的视角和紧迫感向他们也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耶稣开始说话，第一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每封信的开头都是写给某教会的使者。这些使者是谁呢？他们可能是守护教会的天使，但也可能是指监督教会的牧师或主教。无论如何，这些使者都只是管道，每一封信都是针对特定教会的会众说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当时的以弗所是个非常国际化和商业化的城市，就像今天的纽约、伦敦和香港一样，它是一座大城市，被认为是罗马在亚细亚行省中最重要的城市。当时人口有25万。在宗教上，以弗所是女神雅比米的主要崇拜中心，但因为它的国际化特色，以弗所是非常多元化的，在那里信奉着许多的宗教。这种多元化威胁着教会，因为混乱和谎言比比皆是。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类似，互联网传播着大量的真假信息，包括有关基督教的言论，我们都需要仔细辨别才能够正确的分辨。在向教会讲话时，耶稣首先描述了他自己。第一节的后半句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他拿着七星，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七位使者，他们在他的指挥和保护之下。此外，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意思就是他与他们同在，他并非遥不可及，更准确地说，他就是在他的教会中间，并且知道他们的一切。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并且完全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根据这样完全的了解，耶稣在第二节称赞他们，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些以弗所人劳苦工作，信仰坚定不移。他们忍耐，用来描述他们劳碌的希腊语词，意思是艰苦、疲惫的劳动。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教会的劳碌，并且坚持不懈地向前行。他们在劳碌什么呢？ 这些以弗所人捍卫着教义的纯正，他们会仔细检查并验证那些外来的教师，以保护人们不受错误宗教和教导的困扰。他们用圣经来检验这些教导。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错误的教义会伤害人。一个人相信的教义引导着他的决定，错误的教导欺骗人，他给人虚假的盼望，引导他们远离上帝，远离他们最大的好处和智慧。要有一个有影响力、持久的见证，你必须要了解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辨别真理和谎言。在当今的世界，真相越来越受到严格的审查，我们正在为真理征战。许多人试图要压制或者掩盖真理，但这些教会是灯台，教会是耶稣在世上留下的代理人，目的是要人们认识他和他的福音。因此，耶稣指望这些教会以及今天的我们教导和捍卫永恒的真理。如果人们未曾听过上帝的真理，他们就无法得救。如果他们没有从你我那里听到真理，他们可能永远也都不会听到。人们需要听见福音，才能对福音做出选择。耶稣赞扬以弗所人，他们勤奋地坚持真理，并明确地表明立场。虽然耶稣称赞以弗所人，但这个教会缺少了一样东西。第四节，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弃了上帝的爱，因此也离弃了对他人的爱。他们不像从前那样爱耶稣，他们热爱真理，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耶稣的爱。以弗所人用对纯正教义的热心取代了对耶稣的爱。当他们劳碌时，他们的心却远离了耶稣。虽然教导真理绝对是重要的，但以正确的动机教导真理也是必要的。哪里缺乏对基督的爱和热情，哪里就缺乏对人的爱。这很重要，因为爱能打开人的心，让他们能够听见并且接受真理。爱能够感动人心，并证明真理是真实的。因此，真理和爱对于有效的见证都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你已经失去了一些起初对基督的爱，也许你最近培养了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精神。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人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是忙碌，是对其他事物的喜爱，是渴望取悦或是讨好基督以外的人。这样的变化通常是悄悄发生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有一位解经家描绘了这个基本的状况。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后，凭着自己的热心和恩赐投入了事工，于是事工成为了优先，转变就发生了。他们越来越受到机构和他目标的激励，因此他们起初的爱心被这种根本无法将他们带到基督面前的活动习惯所取代了。是什么让我们不再把基督放在首位呢？如果这种情形发生了，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当你我或教会失去了对上帝和他人的爱心时，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耶稣在第五节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也就是说，要检视自己，看看自己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弗所人坚决反对周围的假教义，但耶稣说他们需要悔改。悔改意味着转过身来，扭转你的脚步， 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他说的是做你起初所做的事情。那是做哪些事呢？就是能培养我们对基督爱的事，是属灵的操练。通过祷告、灵修，持续学习他的话语和与他人团契，来追求你与基督的关系，让他成为焦点，并祷告祈求他赐下更深入的爱。不幸的是，由于担心推动律法主义或靠行为称义，有些人对属灵操练有一些批评。属灵操练虽然无法为任何人赢得救恩，但他们却是非常实用。他们能培养我们对耶稣的爱心，并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他身上。属灵操练是我们与我们的主沟通和追求他的一种方式，让他成为你的焦点，寻找他，默想他的话语，为他尊贵无比的荣耀敬拜他，赞美他的公义，惊叹他的怜悯，顺服他，祷告，服侍。这些操练使我们对他的信心和爱心可以增长，这些是降服的行动。耶稣不仅仅是在提出建议，而且是严肃地吩咐教会。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在第五节发出警告，虽然严厉，却是恰当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与个人失去救恩的问题无关，这是有关一个教会失去了重要的地位、声音和影响力。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与发光、为真理发声、接触世界、宣告福音、打开众人的耳朵、启示基督有关。如果我们不表现出爱，充其量我们只是微弱的光芒。可悲的是，我们最终也会像以弗所一样，失去自己的声音，失去属灵的影响力和表达的机会。因此，为他而发光吧，但要出于对耶稣的爱而发光。最后，耶稣向忠心的信徒做出了应许。第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的必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上一次见到生命树还是在伊甸园里，它代表着永恒的生命。吃它果子的人会永远活着。亚当和夏娃在悖逆后被赶出了园子，不得吃生命树的果子。但上帝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让那些信靠他的人又能吃到这果子。这些人构成了真正的基督教会。不是每个参加聚会的人都是信徒，只有那些相信他赦免了他们罪的才是。他赐予这些人永恒的生命，他们也因此而爱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属灵原则。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其唯一动力是对耶稣的爱。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其唯一动力是对耶稣的爱。只有当基督成为我们的焦点时，我们才能持续做有影响力的见证，捍卫真理并彰显他的爱。你在向他人说出真理和展示基督的爱这两件事上有多平衡呢？这种平衡是要从对基督日益增长的爱开始。你将如何培养对他的爱，好将他放在你生命的首位呢？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来看持久的见证。第二封信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士美拿这个地方今天还在，如今它被称为伊兹密尔。在那里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和北约司令部。 在约翰的时代，士美拿与以弗所相似，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事实上，它与以弗所竞争，要成为亚细亚的第一大城。这座城市繁荣昌盛，对罗马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强调他们对皇帝的崇拜。耶稣在第八节向士美拿描述自己，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首先的和末后的指的是他的永恒性，他在万物包括创造之先，并且他将永远如此。死过又活讲的是他的复活，他是得胜永远活着的那位，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并有战胜死亡的能力。耶稣称赞士美拿教会，再次彰显了自己的全知。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士美拿的教会面临着困难时期，耶稣知道这一点。耶稣知道他们的患难，他们的贫穷，以及外人对他们的毁谤。尽管如此，他们在属灵上富足，比如有着与基督的相交与平安，以及彼此之间的喜乐和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富足喜乐是在他们经历考验的时候所发生的。希腊语患难的意思是压榨，无情的压迫。他们的生活面临着沉重的阻力，这是一场挣扎。这个词用得很合适，因为士美拿的意思就是末药，可以用来制作一种芳香的香料或香水。要获得末药，你可以刺穿或压碎处于花期的末药树皮，被压碎后它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士美拿是处于压力之下的教会，甚至被压碎，但从这猛烈的挤压中产生了丰富的属灵香气。在士美拿，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富足兴旺，除了基督徒以外。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排斥。从第九节我们看出来，是一些犹太人举报他们不崇拜皇帝。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士美拿的基督徒，他们对基督的委身使他们失去了收入、工作，甚至是财产。对他们行这些事的人，在神的眼中不是真犹太人，他们是拒绝了弥赛亚。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类的人包括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否认福音的人，他们可能是陷入了靠行为称义，或者可能是坚持以非基督徒的方式生活，不愿悔改，或者他们可能为了要获得社会地位而妥协了圣经的教导。在我们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多人要求我们放弃基督的信仰。士美拿的教会不肯屈服于这些会让他们受到逼迫的压力。同样的，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也不是真正的与上帝连结，他们因被撒旦所蒙蔽而造成了这些迫害。关于撒旦的观点很重要，无论反对我们的是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无神论者，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与人征战，而是与撒旦征战。他引诱人反对耶稣和教会，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与黑暗的属灵权势征战。我们甚至在面对痛苦、患难、贫穷和毁谤的时候，也要借着教导真理和展示爱心，争取将人带到基督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但耶稣也是至高掌权的。你可能认为他可以除掉这些压力，不是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耶稣为什么不干脆除掉那些逼迫他教会的人，或者至少保护一下他的子民？相反的，他告诉他们要坚忍，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至少暂时还没有做出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塑造和试炼他的教会，并且他正在借由他们为真理做强而有力的见证。他们所散发出的是他们对救主的爱的浓浓芳香之气，这就是教会的特色，就是根据将来世界的永恒和属灵的视角，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根据将来世界的永恒和属灵视角，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有比这个世界更值得我们坚守的东西，那就是即使在逼迫中，仍然致力去爱、去服侍、去向他人传讲真理。耶稣可以轻易地扫除教会的仇敌，但是即便用武力战胜人，也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心。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心思和生活都被今生所束缚，我们又如何见证将来的现实呢？一位解经家这样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忘记，教会是通过受苦而非得胜来改变世界的？忠心地为耶稣忍受苦难，有力地见证了基督和永恒的现实。这对于被这个世界的陷阱所奴役的人来说，这句话是意义重大。所以耶稣在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请注意，这里不是说如果受苦，而是将要受的苦。即使可能暂时还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但它一定会出现。耶稣接着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期待为主受苦，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要害怕。为什么不用害怕？有几个原因。第一，耶稣与你同在，他知道我们所有的试炼，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他慈爱的手中。第二，耶稣已经得胜了，他打败了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并且他在这封信的开头说，他就是那位死过又活的，他的复活保证了所有信徒的复活，意味着我们不必害怕死亡。在耶稣里，我们拥有比今生更大的事。第三，逼迫是暂时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十日是代表一段时间，而不是字面上的十天。这意味着是对信仰的暂时试炼，是见证的机会。第四，耶稣也知道将来，在天上将会有赐给忠心信徒的奖赏。第十节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们坚忍到底，表明我们真正的属于他。在信心上坚忍的人将领受得胜者的冠冕。他没有说你将正得这冠冕，他说的是这是他为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所预备的。他们是如何得胜呢？这点很重要。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殉道者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即使在死亡中，他们仍凭着信心得胜，相信基督和他用生命所付出的赎价，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的得胜和忠心是取决于他做成的功和大能，而非仰赖我们自己。所以要信靠他，在你所知道的那永恒、真实和已经成就的事上，要刚强壮胆。耶稣所说的复活将带领我们进入那最终的生命，在那里，罪恶、痛苦和患难都将被除去，而我们将永远与救主同在。那就是得胜者的冠冕，那就是将要发生的事，那就是现实。 在你所知道的真理上刚强壮胆吧。对于士美拿的人来说，得胜者的冠冕是一幅恰当而且有意义的画面。这座城市坐落在一座山上，山上有几座外邦的庙宇，它们在天际线的背景下看起来就像一顶皇冠。这幅景象被称为士美拿之冠，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但耶稣提供的冠冕远超于此。当他们的信心借着坚忍而胜过试炼时，他们将获得一顶永恒的冠冕。即使我们没有遭受直接的逼迫，我们如何应对痛苦、不公或悲剧，也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因为正是信心决定了我们要如何的应对，以及我们要荣耀谁。任何为义和真理所受的患难，都让我们有机会荣耀我们的救主。另外，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说我们要寻求被逼迫，我们不应该为了受苦而受患难，但也不能妥协真理或我们的信仰。如果上帝带领我们要做出代价高昂的见证，那么我们就会被呼召诚实勇敢地为他做见证，直到他将在这个过程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工作是专注在永恒，而忠心地将结果和旨意交托给他。所以耶稣在第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指的是不信的人在肉体死亡后，因着受到审判而与上帝永远隔绝。那么你和我呢？我们如何能确信自己会忠心到底呢？就要以永恒的眼光把基督视为珍宝，使徒们就是这么做的，历世历代的信徒也是这么做的。他们一直信靠，并将盼望放在他身上。这种在属灵和肉身征战中的忠心，向这个破碎的世界见证了基督和福音的真实性，也为教会注入了动力。这证实了一个真理，就是没有人比耶稣更真实，没有话语比福音更好。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应许比信徒将得到的应许更伟大。世界不能从那些信靠基督、在基督里站立的人那里夺走任何东西。这就是持久见证的视角。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属灵原则，持久的基督徒见证总是盼望末后的生命。持久的基督徒见证总是盼望末后的生命。我们最大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这就是士美拿信徒以及我们自己能够忠心站立的方式。几年前，我们一位朋友听到某大学教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谈到了致使他失去宗教信仰的原因。他在基督教会长大，但在康复中心工作后失去了信仰，因为他看到那里的病人全都遭受了各样悲惨的事故或疾病，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完全被打乱了。当他看到病人与悲惨的病症和痛苦做辛苦的挣扎时，他无法将这些景象与慈爱的上帝做调和。当一个人如果无法从永恒的视角来看问题，人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调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慈爱地赐给我们每个人永恒的视角。不过那位教授承认了一段有趣的经历。有一次，他照顾一名患脊髓癌的病人，他要训练病人的妻子和病人一起做肠道护理。他把妻子拉到一边，用他以为关心的同情口吻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当初所期望要做的事。妻子的回答却很有意思，他直接看着这位教授的眼睛说， 这正是我当初所期望要做的事。难道你我不是如此吗？难道你我不是为了将来而不惜所有的为着我们的信仰付出一切代价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在这个世界的试炼中坚忍到底的原因。你我是为着哪个世界而活呢？没有比基督更大的宝藏了，没有更伟大的见证值得我们坚忍患难了。耶稣在路加福音18:8中提到一个深刻锐利的问题，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每当我想到那些参加毕业典礼上的大学生被人劝说丢弃宗教信仰时，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西方年轻人失去了信仰，丢弃了他们童年时的教会。但我相信回答耶稣问题的答案是，是的，他会在世上遇到信德的人。我这么说，是因为耶稣爱他的教会，他甚至为教会而死。他一直带领教会，向他说话，而他也以信心回应。但就个人而言，耶稣会在你我身上找到信心吗？怎么样才能造就持久、有影响力、坚忍的见证呢？怎样才能造就充实的生活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我认为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一生以爱他为优先，并坚持用永恒的视角看问题，让基督成为你的至宝，滋养你对上帝的爱。这种爱心将激发你的信心和毅力，成为持久的见证。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